谢谢黄牧师。后天我们全家就要上飞机去德国了，所以我在想临走以前该说什么呢？我在想圣经的时候，就想到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跟以弗所的信徒跟以弗所的长老道别的时候所说的话。但是我读之后，事实上在读以前，我光是想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地方并不是那么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晓得，他心里知道他跟以弗所的信徒大概没有办法再见面了，因为他心里面晓得前面有患难在等着他。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就发现二十二章就发现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因为引起当地的犹太人对他不满，传福音不满，就想要谋害他，因此他被罗马的兵丁抓起来。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0章25节的时候，他说：“我晓得我以后不得再与你们见面。我们全家再过两天要去德国，我心里面并没有什么打算，不得再与各位见面。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不恰当。”还有他在26节他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他告诉以弗所的人，所有有关真理的事，他没有一句避讳的不讲。我个人不觉得我有什么资格讲这样的话，所以觉得不大恰当。还有他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他说：“我晓得我离开你们之后，就有必定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而且说在你们当中也会有人兴起来传讲一些偏离真道的话。”我也觉得这或许不是很恰当。可是在后面有很恰当的地方，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保罗他对着以弗所的信徒说：“我现在把你们托在神和他恩惠的道上，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个人认为他前面讲那些，事实上他真正要讲的，他真正要衬托出来的是真道的重要。保罗深真晓得神的恩惠以及神所托给教会的真道，真理是何等的重要，真道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想就从这个角度今天跟大家分享。因此我就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到11节这里，刚才黄牧师带着我们大家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必须单纯的教导真理，在教会里面必须单单的教导纯正的真理。提摩太前书1章3到11节是保罗交代比他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这封书信里面第一件提到的事情，开宗明义第一件讲的事情，这个重要性就不用再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不但保罗在口头上曾经交代过提摩太，这里说到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他曾经交代过提摩太，但是他在写信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提醒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更明显了。劝这个字，我们读圣经上这个劝这个字，我们已经不大懂得这个味道了，因为今天这个世代人劝人没有什么人会听的，劝一劝劝劝，每个人都别对别人所劝的话听听就算了。英文的有些翻译表示出来的就非常好，英文翻译有些英译本翻译说 urge 这个字英文要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力劝，也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的事情不是说说就算了。 urge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催逼，可以翻译成催促，可以翻译成驱策。英文的字 urgency 这个字跟 urge 是有关系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他催逼的内容是什么？他催逼提摩太干什么？他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说：“我曾经催逼过你，我这一次再一次的提笔写信交代你许多的事情，有关治理教会的许多事情里面第一件告诉你的事情是 嘱咐那些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他催逼提摩太做的事情，是嘱咐那些人，某一些人，嘱咐那几个人，嘱咐那几个人可以翻译成某些人，或是翻译成任何人。我曾经嘱咐你，我曾经催逼你，嘱咐任何人不可传异教。不可传异教这个翻译看起来似乎也很简单。哎呀，这当然啦，在基督教会里怎么还可以传别的教呢？这意思，如果我们从这个表面上的意思来看的话，好像有人说，哎呀，我们还得写信提醒詹牧师，让他告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不可以传佛法。詹牧师真糊涂啊，还要别人提醒他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以为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话，就觉得说提摩太这个人，他这么简单的事情嘱咐一次不够，还要提醒，怎么搞的还把教会这个带领教会的事情交给他。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希腊文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保罗的意思是，我曾经驱策你，我曾经催逼你，命令任何人 not to teach differently。 我曾经催促你，命令人不可以不一样的教，不可以有不一样的教导。这是他原来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当然呢，在教会里面当然不可以传佛法了，不是。保罗说，我曾经驱策你，命令任何人不可以在教会里不一样的教。从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几件事情。人对于多元化思想的喜好，并不是文明发展的结晶，并不是人类进步开明的产物，标新立异是人类的本性，古今都是如此。有人会以为多元化的思想，人对于多元化思想的这种开通，是人类的突破，是启蒙以后的大发现，是二十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人类的这种特别的一种成就。现在有一个名称叫做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就是这个味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从保罗在这里交代，在西元五十多年或者五十年末写的这个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对于标新立异，人喜欢提出一些不同的教导，古今都是这个样子。有人不喜欢单一的传讲纯正的真理，想要对基督的这个纯正的信仰上加添一些东西，加添一些别的教导，就以这种对多元化思想的开通来做借口。遇见任何人想要对于纯正的真理持守的时候，就说那些人古板，就说那些人持古不化，就说那些人守旧，就说那些人不进步。我们今天是21世纪的，怎么还可以不进步呢？怎么还可以这么守旧呢？以前的人不懂，所以才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懂得更多了。你从保罗这里所讲的就发现，对多元化思想的喜好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保罗在雅典使徒行传17章遇见的情形也是另外一个例证。在那里我们看到他在雅典的时候遇见不同的人，遇见一群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跟他们辩驳传扬有关基督的真理。在那里圣经上说，他遇见以比古罗的人，遇见斯多亚这个学徒。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他们的两个人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以比古罗说，人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人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能够行善，你必须对你周围的人各样的关怀，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你与别人产生这个美好的友谊。斯多亚说，一个人若要达到心灵里面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快乐、真正快乐的升华，必须与他周围的环境保持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 两个非常不同的思想，但是在当时雅典他们可以共存在那个社会里，而且可以一同的形成雅典的议会，雅典的议会。那个地方还有拜偶像的人，保罗在雅典看到许多的偶像，伊比古罗跟斯多亚都是不谈鬼神之事的人，但是他们跟那些拜偶像的人可以共处在一起。换句话讲，多元性的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人来刺激你，好像说我们持守真理就是守旧，就是死骨不化，就是不进步。另外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我曾经驱策你，命令任何人 not to teach differently from what， 跟什么不一样。这意思也就是说，有关基督的信仰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真理的系统，任何与此不同的都不可以教，任何与这个偏离的都不可以教，而且都不要去听。真理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真理是有一个标准的。这并不代表持守真理的人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保罗自己说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如今观看好像透过镜子一样，看得模糊，看得不清楚，有一天当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说有许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到时候会非常清楚。保罗是一个对真理认识非常清楚持守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说他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持守真理并不代表我们必须交代所有有关人类、有关天地万物的知识，并不是这个样子。人学习有关生命的事情，并不是在等到具备所有的资料之后才学习到的。我在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我那个是针对于还没有信的人，我这样讲，我是针对于那些还没有在读的圣经，在听到真理之后还认为哎呀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决的人讲。但是这个例子我在今天也要用，人对于生命，有关生命的事情的学习，不是在有所有的资讯之后才可以学到的。举个例来讲，一个5岁6岁的小孩拿着一个叉子，看到那边有个插头，他就去插，一插之后就电到了。他不会想说哎呀，我还没有学过物理学，我也没有学过化学，我也没有学过电学，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从火力发电来的，还是水力发电来的，还是核子发电来的，我现在很多资料都不够，很多资讯都没有，再来一次，擦，再擦一次。没有人对于生命的学习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有人说他们得到的资讯比较多，就以为他对真理认识得更清楚。真理是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楚的标准。如果真理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的话，保罗不能够告诉提摩太说，我曾经催逼你，命令任何人 not to teach differently。 没有标准的事情是不能够讲不一样的。那标准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跟提摩太提标准是什么，在这封书信里没有明显的在重复的讲。这个标准就是使徒们教导的内容，也是基督耶稣给他们的启示，或者也可以说是父神透过基督耶稣给他们的启示。提摩太前书第6章3到5节，第6章3到5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有关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到2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不需要再讲一次？因为提摩太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而且提摩太也晓得保罗的教导是在公众面前的教导，不是私相授受偷偷的讲。哎呀，我们现在晓得一个特别的一个奥秘，你来听。一个纯正的话语是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教导。保罗他说，我的教导是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讲的。这个教导到底是什么？从他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有把握的判断。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意思非常的清楚。他说，加拉太人啊，我当初到你们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只有一个信息，有关真理，只有一个信息，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中心信息，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当这个信息传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像活化在你们面前，这个活化的意思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公路上开这个 highway 上看到一个 billboard， 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画报一样。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像是一个大画报一样，这样在你面前展示开来，而你们听了这个道理，听了这个纯正的话语，你们信了，今天谁又迷惑了你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说，我当初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讲，保罗说，任何在教会中的教导应该是更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认识、体会以及经历。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绝对的重要性，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绝对的可靠性，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绝对的可信性，我们更认识、更清楚的体会、更清楚的经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完全有效性。保罗说，任何跟这个不一样的，命令他们 not teach differently。在教会里面必须教导纯正的真理。第二个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不同于基督中心信仰的思想是没有益处的。任何有偏于基督纯正信仰的思想是没有益处的。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的后半节所说的。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偏离的道理，你说哎呀，听听又何妨呢？对我们说不定有好处。哎，保罗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神赐给他的儿女，神赐给信靠基督耶稣人的那个信应当生发的果效，是任何偏离这基督纯正信仰的思想没有办法产生的。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请大家先看一下保罗当时所必须面对，或者提摩太当时所必须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事情呢？这是我们刚才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这里所说的教法师就是 teacher of law， 就是对于律法、对于这个对律法的教导，有人想要做 teacher of law。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什么叫用的合宜呢？如果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什么叫用的合宜呢？难道意思就是杀人不可以这样子杀，但是如果这样子杀就可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因为我们对于律法这两个字的解释，我们总以为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但是犹太人对于律法这两个字的解释不是这个样子。犹太人当他们讲到律法 law 或者 Torah 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说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那些禁止的事情，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贪图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不是的，不是说只有那些东西才叫律法。犹太人当他们讲到 Torah， 当他们讲到说他们安息日的起来之后要起来读律法书的时候，是指的整本的旧约经文，从创世纪到最后的马拉基书，整本的旧约经文通通统称为 Torah 律法，整本犹太人的经文都称为律法。而这个律法用的合宜是好的。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换句话讲，律法设立的一个大前提，律法是为什么需要，律法是为什么设立，它的一个大前提是人是罪人。律法设立的一个大前提是因为人的罪性。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的前半节，保罗所讲的话同样的意思。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的前半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的前半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保罗所说的圣经，保罗所说的 scripture， 保罗所说的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约的经文。因为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所谓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新约圣经。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跟二十二节这里所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律法设立的一个大前提是因为人是罪人，是因为人的罪性。但是犹太人，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的犹太人，就已经有我下面所说的这个现象。犹太人当中有一种所谓的神秘主义，他们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看律法，他们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看他们的经文，来看我们所说的旧约。就像今天所说的 decoding the Bible， 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奥秘把它解出来。前不久有一本书叫做 Bible Code， 就是圣经密码，居然还有人把它翻成中文了。就是说好像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密码，这个神秘主义，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就是你把这个密码解了之后，你把这个密码解出来之后，你发现了一些其中的神秘奥秘的事情，你照着去做之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而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在保罗这里所说的，很显然的跟一个人的身世有关系，所以他在这里会讲到无穷的家谱，有关于旧约里面讲到许多许多的事情，从创世纪讲到列祖的事情，哎呀，士师记，哎呀，列王记，许多许多的事情记载在那里。哎呀，这些神秘主义就从那里面去找找找一些家谱的事情，你的家族是从哪里出来的？ Decoding the Bible， 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用律法用的不合宜，因为这样的思想好像这些寻求这些秘密，寻求圣经密码里面的人，他虽然不这样讲，但是他寻求这个密码里面所影射的一个思想，是我这个人若是找到一些秘密的话，我的生命会有一个转变。律法 原是为罪人设立的。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那里讲，二十二节那里讲，以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接下去所讲，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这个经文面前，若是有任何的意念，想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些东西，然后到了这些东西来做，他的生命就可以突破的话，他就是违反这个律法设立的目的。因为律法设立的一大前提就是要暴露人的罪性。律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在神对世人启示了他的救赎，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当这样的事情，当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件事情终于发生之后，律法的功用就是要使人赶快的、毫不犹豫的奔向耶稣，追随耶稣，依靠耶稣，顺服耶稣。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的后半节就是讲这样子的事情。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后半节，前半节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二十二节的后半节，二十二节前半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后半节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当他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意思也就是说律法用的合宜，任何人来到这经文的面前，一大前提就是要显明人的罪性，显明人的罪，然后这样子的事情使得人对于这律法在旧约的时候隐隐约约启示出来，隐隐约约预表出来的这位弥赛亚，在新约在基督耶稣来到时候终于明显的彰显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就快快的毫不迟疑的来奔向耶稣，跟随耶稣，依靠他，顺服他，并且靠着因信耶稣基督而领受的从神那里来的圣灵，能够活出一个义人的生命。在保罗当时的世代，他所面对的用律法不合一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今天这个世代仍然有偏差的道理，表面上似乎是好意，表面上似乎是劝人，你一直希望生命有突破，对不对？对啊。你一直希望夫妻关系更好，对不对？对啊。你一直觉得你顺服丈夫不够，对不对？对啊。知道为什么吗？你一直觉得爱主不够，对不对？对啊。你一直觉得对，还有心里面还有仇视弟兄姐妹，对不对？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捆绑，而这捆绑跟你的身世有关，跟你的父母，跟你的祖父母，跟你的曾祖父母，跟你的伯伯，跟你的叔叔，跟你的老师，跟你以前高中的同学，跟你以前初中的同学有关，因此就要一一的列出来来释放。这叫做家庭的咒诅，家事的咒诅， family curse。 你的婚姻有问题，对不对？对呀。因为你的家族有咒诅，你的父母怎么样，你的祖父母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些诱惑人的教导错误的地方，我在这里试着指出来几点。这样子的教导，它里面所隐含的意思是，我现在生命的缺陷是别人造成的，是父母造成的，是祖父母造成的。圣经上说律法是为罪人设立的。今天任何人若以为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原来是想要向善的，而因为别人的缘故 造成今天生命的缺陷。这是对于在保罗这里所说律法原来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与这样子的观念是冲突的。经文最大的前提是要显明人是罪人。有人会说，接受这样的教导，接受这样的辅导，感觉上是有不一样耶，是有在接受之前跟之后有差别，接受之后有感觉好一点耶。当然了，这样子的教导在一个非常 subtle 我不知道 subtle 英文是什么哈，非常微妙的情况之下，在一种非常微妙的情况之下，把自己的歉疚感推到别人的身上，推到父母的身上，推到祖父母的身上。今天爱主不够，对不对？你要想想看，父母曾祖父母是不是有奸淫的问题？因为圣经上说，私生子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而且到第十代都不会。哎呀，你就要找哎，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这样子的事情是真的话，我真的有困难，因为我不晓得我的曾祖父母的关系，我根本不晓得，我一生下来只认识的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我从来没有在晓得我的家族是什么背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歉疚感推给别人。世界上的心理医生也可以制造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一小时付60块、100块，躺在一个心理医生的那个长沙发上，一直在那里回溯他的过去，然后也会哭。有人会说，接受这样的辅导会哭哎，弟兄姐妹，到心理医生那里也会哭，哭完之后回家会舒服一点，看到自己的丈夫之后会觉得好过一点，然后下个礼拜再去拿出60块付给那个心理医生。我在这里讲一句话，我非常同意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坦诚，把我们心灵里面深处的事情能够讲出来，能够有一个发泄的出口。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劝你们，不要把自然界的事情跟超自然的事情混为一谈。当我心里面如果对我的岳父母，对于什么人有仇恨的时候，我找到一个人说出来之后，的确会有一些疏解，那是任何一个自然人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超自然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超自然的事情是当神的恩典突然之间在没有办法解释的情况之下，在一个人生命里面发动，他能够面对自己的公公婆婆，对面对自己的岳父岳母，对面对自己的丈夫妻子，不论自己的配偶怎么样对他，他不会再有怨恨，他不是在诉说的过程中得到暂时的疏解。真正超自然的事情是一个媳妇突然之间在人看起来解释不了为什么情况之下，再也不会对公公婆婆的话有任何的仇恨，而且欢欢喜喜的每一天面对这个环境，每一天看到自己的公婆不会有任何的仇恨。 That is supernatural， 那个是超自然。这样子的诱惑的教导，错误的地方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严重的是这个样子。这样子的教导隐含的话是说，我信基督信得不错，但是不够，光是信他钉十字架而且复活不够，要再加添一些东西。光是仰望，光是相信，光是依靠，光是顺服，光是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什么呢？耐心的等候有一天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成圣。同时耐心的等候今天活在今天世上的时候，圣灵 somehow 不是在我们的控制的情况之下， somehow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耐心的等候，这种诱惑人的教导把人引开这样子的仰望， 把人引开这样子的等候，我们的眼目转离了基督，开始想要在律法里面找一些做法，好像以为自己生命的本质本来是善的。这是这些诱惑人的教导，我在今天很简单讲两个错误的地方。第一个，把歉疚感推给别人会有一点舒服，但不见得产生超自然的作为。第二个，这样子的事情隐含光是信靠光是仰望是不够的。我在这里再澄清几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并非反对弟兄姐妹将心中的话彼此倾诉，彼此在爱中接纳，我也完全不反对有人生命中会有捆绑。好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奉献的时候，还只是在团契里面带团契的时候，就碰到团契里面有人有附鬼的现象。这个姐妹鬼被赶出去之后，还在教会的特刊里面写的见证。我完全不反对说有人可能生命中有捆绑，然而我反对的是并没有看到一个人真正有这种邪灵的捆绑，只是在那里一直问过去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祷告，哦，赶出去了赶出去了，那个被赶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的现象发生。你去看圣经里面耶稣赶鬼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反对的是那种一厢情愿自己制造出来以为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的功用是把众人圈在里面，只等到基督耶稣来到。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这荣耀基督耶稣的时候，他心灵里面有一个说不上来世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现象，他中马上的认知是 I am a sinner。 但是他说同时，当一个人真正清楚的认知体会这在基督耶稣里救恩的时候，他一方面呼喊说 I am a sinner， 同时他说 I'm also a saint， 我又是个罪人又是个圣徒。是的，弟兄姐妹，经文就是这样子的奥秘。我读这圣经讲到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我读这圣经讲到说律法的总结是爱人如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需要去看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我光是看我一生中我曾经在神的面前许愿要好好的爱妻子，好好的爱我妻子的时候，我每次看到圣经上说妻子就是爱人如己的时候，我里面深层的深海就是 Woe to me, I'm a sinner， 我有祸了，我里面有罪啊。但是我告诉你，在我心灵里面同时的一个呼喊是世人没有办法解释的，是 Rejoice my soul， 我的灵啊欢喜快乐起来。 I'm also a saint， 我也是一个圣徒，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在这纯正的信仰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之下，到他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若是在我这一生中有任何的良善生发而出，我没有什么好夸的，只可以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苦口婆心的教导， 保罗对以弗所的教导，对哥林多的教导，对提摩太的教导，最终要产生的就是人知道荣耀是从神那里而来，也很自然的归向给神。在教会里面只能够单一的教导纯正的真理，因为任何偏离这纯正真理的道理跟思想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我有告诉美玲，我的妻子就告诉我，他就说我只提醒你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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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恩典恩典。我也晓得，我晓得有些时候我看起来是极无恩典的人，但是我想到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我曾经驱策你，命令任何人在教会里不可以讲不一样的道理，我已经体会他的意思。弟兄姐妹，跟你们讲这个信息不是很容易的，没有人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显露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形象，没有人希望别人听了之后说这个人又在骂人了。或许提摩太有同样的挣扎，提摩太有同样的想法，我不喜欢在教会里被人 label 成为一个骂人的人，我不喜欢有人坐在那里讲说詹姆斯又在讲哪一些人了，我不喜欢那些人坐在那里讲说詹姆斯又在讲我们了。然而弟兄姐妹，神的话也驱策我，因此我想在走以前跟你们说，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热爱真理的人。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然后神的荣耀就借着他的儿子以及住在信徒里面那永远圣善的灵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谢谢你在这个教会有17年的年岁与弟兄姐妹一同成长，虽然我们家要暂时离开1年，求主切切的保守我们，不论在远处近处，主啊，我们在你恩惠的手和恩惠的道之下被你建造，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